哎，大家主内平安，我们来一起做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众人感谢你，又能将这佳美的安息日赐给我们众人，让我们能够在这圣日当中，在主你的面前能够得到那上好的福气。主啊，我们求你能够来与我们同在，也愿主能够赐福我们的聚会，免去我们一切的试探，也愿主的灵能够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你能够借着这些真理能够建立我们的信仰，更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也愿意主能够在高天之上临格在我们中间，能够带领我们的聚会，使我们在主面前能够一同的蒙受那大的恩典。主啊，面前也都是愚昧和无知的，我们在你的真理上缺少认识，所以愿你能够赐给我们属天的聪明和智慧，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真理，特别是和我们得救有关系的真理。主啊，愿你能够帮助我们，顾念我们。我们求主带领着余下的时间，我们愿意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2章。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二章，我们来看第八节，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的第八节，二章第八节，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他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应得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今天上午呢，我们就来学习二章的第八节，他说得救本乎恩，得救本乎恩，这是我们今天上午所讲到的题目，得救本乎恩。那么下边还有一句话什么呢？也因着信，对吧？也因着信。那么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里面所提到得救是因着恩典而有的。我们要得救的话呢，必须要因着恩典而得救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达到的一种认可，就是我们得救的的确确是因着恩典。但是呢，对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的去理解的话呢，可能我们模糊。那么我在最近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呢，在这个网络上用这个快手呢，然后和一些传道人在一起学习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那么这两卷书呢，讲到的是有关于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当我在和大家去学习这两卷书的时候，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我有了一个更清楚的一个理解和认识。那么我也发现呢，我们今天对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真的是特别需要明白的。而且在以往我的这个信仰里面呢，我这个听到有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而且呢，在以前我也讲过因信称义的这个经当中，在怀师母的著作里边也提到过了这个伟大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但是呢， 那个时候对阴性称义的理解真的是有一些不足，或者是说还没有认识的更清晰。但是随着对这个真理越来越深入的查考，和大家学习了罗马书和加泰书的时候，那么对这个阴性称的道理呢，就有了一些认识，或者说比以前有了更清晰的一些认识。那么在今天的上午呢，我愿意和大家去分享这个真理，所以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得救是本乎恩的。到底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弟兄姐妹，其实这个真理非常的简单明了，任何一个人只要一听，我们就能懂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七章36节，我们来看圣经。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是那多得恩典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是。”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好了，这段经文呢，我们读完了。那么在这里边，我们要分析这段经文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真理的教训，也就是有关于因信称义的一些真理。我们大家呢，在这里边注意看啊，我们在这里注意看，我们这个故事的情节呢，我们就不加以过多的去描述了。现在呢，我们来注意看一个圣，我们注意看一个圣经啊，这里边提到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谁呢？这个女人是玛利亚，对吧？啊，这个女人是玛利亚。那么大家注意，有一天，她听见这个耶稣在这个西门的家里坐席，在西门家里坐席，然后当时这个玛利亚呢，他就拿了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拿了一个极贵的真拿达香膏，然后他就到了西门的家里，到了西门家里的时候，他就非常小心翼翼的，低调的，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这么一个举动。啊，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很低调的一个举动，什么呢？就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然后把这个香膏打破，然后就浇在了耶稣的头上，然后呢他用他的眼泪，这时候就流泪了，他又借着他这个眼泪呢就洗了耶稣的脚，然后呢他再用自己的长发呢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那么我们大家来注意，注意什么呢？就是玛利亚在这样的，就是玛利亚现在他来到西门家里，对耶稣的这个举动，对耶稣这个举动，我们称之为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把玛利亚对耶稣的这种用香膏膏耶稣，以及用这个眼泪洗耶稣的脚，然后呢用这个头发把耶稣的脚擦干，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举动我们称之为一种行为，是这样吗？一种行为。那么现在我们大家注意看，我们注意看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讲论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常注意到玛利亚他是如何拿这个香膏膏耶稣的。香膏呢能值30两银子，对吧？换句话说是非常昂贵的一瓶香膏，是非常昂贵的一瓶香膏，而且这个香膏是玛利亚毕生的一个积蓄，对吧？毕生的一个积蓄，他把这一切呢都给了耶稣，都给了耶稣。所以我们说这个玛利亚真的是这个很有信心，玛利亚呢很爱主，他的行为呢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去效法他，把最好的呢都给主。那么这是我们在以往讲到的，我们又看到了耶稣呢也对玛利亚的一个称赞，说耶稣一进门的时候，这个玛利亚呢就用他的眼泪去洗耶稣的脚，用他的头发去擦干，还用嘴呢不断的亲吻他的脚，对耶稣多么的爱，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在以往的圣经，在以往讲解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这个重点放在了玛利亚对耶稣的这种付出，我们经常会看到玛利亚他给了耶稣香膏，然后呢用这个眼泪呢洗他的脚，用头发给他擦干，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一点的，对吧？然后呢我们还看到什么呢？耶稣对那个西门说，这个女人的许多罪都能赦免了，对吧？我们大家注意看，一定要注意看这个问题，他做了这么些好的行为，然后耶稣就说玛利亚的罪呢被赦免了，对吧？然后呢最后的一句话耶稣说的更加的肯定，他说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耶稣得救了，对吧？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得救，然后呢平平安安怎么样回去吧。大家注意，我们大家在这里边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注意到什么问题呢？耶稣在这里边所提到说你得救了，大家注意看了吗？玛利亚对玛利亚说你得救了，那么我们注意看玛利亚的得救，告诉他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玛利亚的得救是因着他把那个最珍贵的拿达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他得救的吗？是因着玛利亚用眼睛用那个眼泪洗他的脚，然后用头发就擦干，然后呢再用这个嘴呢去亲吻耶稣的脚，是因着这些行为使玛利亚得救的吗？大家注意，在这个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并没有说玛利亚你把珍贵的真拿达香膏给我了，你用眼泪洗我的脚，用你的头发擦干了，你又用你的嘴唇亲我的脚，因着这些行为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得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耶稣有这么说吗？没有，没有的，耶稣并没有肯定他的这个行为，大家注意看到了吗？他并没有把玛利亚这种行为看得非常的重，或者说他这个行为是他得救的一个根本，不是。耶稣并没有看到他，没有，耶稣说他得救了，并没有提说是因着这个 玛利亚的行为而得救的。但是呢，耶稣却说玛利亚得救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着你的什么信救了你。换句话说，是你的信救了你。那么你的信救了你，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玛利亚在这里边明明有膏耶稣的这些好行为，洗耶稣的脚，用头发就擦干，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行为，对吧？也是非常好的行为。但是耶稣却没有说你的行为很好，所以你得救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耶稣并没有这样去讲，反而说你的信救了你。那么我们大家注意，我们注意到什么问题呢？信这里面所提到玛利亚说，耶稣对玛利亚说你的信救了你，那么他的信在哪里？他的信就是玛利亚的这个信，使他得救的这个信在什么时候有的？还能有问题吗？你要注意听听我们接下来所讲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耶稣对玛利亚说你的信救了你，对吧？哎，你的信救了你，那么这个信在什么时候有的？这个信在什么时候有的？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信在什么时候有的呢？大家注意，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关键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听这个问题。好了，我们来看哈，他这个信在哪里？这个信在哪里？我们注意看，玛利亚呢？我们知道这个玛利亚呢，就是和西门在一起犯奸淫的那个玛利亚。大家还记得那件事情吗？就是这里面所提到的西门，当玛利亚被西门引诱，然后犯了奸淫罪，然后当时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把玛利亚和这个西门呢给抓住了。我们就说，我们看到他们是把玛利亚这个抓住了，这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所设的一个圈套。他们为的就是用这个玛利亚犯奸淫的这个行为来去问难耶稣，想让耶稣进到法利赛人给耶稣设计这个圈套里，所以他借着玛利亚想要达到害死耶稣、控告耶稣、把耶稣定罪的这么一个目的，所以他们就和西门设计这么一个圈套。结果呢，这个玛利亚呢真的就中计了。那么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什么人了呢？他是一个罪人了，因为玛利亚他现在已经犯罪了，对吧？犯了奸淫罪，所以玛利亚是一个罪人。有没有注意看这个问题？等待玛利亚的是一个什么呢？等待玛利亚的一个结果就是被石头打死，等待玛利亚的就是一结果，就是律法的审判。而且律法规定呢，凡是犯这种奸淫罪的都要被拉到城外，然后用石头呢把他打死。所以玛利亚犯了罪，给他带来的一个结局就是死亡，等待他的就是死亡。所以当玛利亚被法利赛人抓住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头都不肯抬，他恐惧战惊的面对这个审判，他就想到我完了，我一定会死的，他是非常恐惧的，是这样的吧？大家注意，所以他现在所面对的是死亡，他现在所面对的是死亡，等待的是那个死亡的那个宣判，这就是他犯罪面对律法的审判而有的意义。那么当他正在恐惧战惊要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并且很可能听到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这个宣判的时候，结果呢，他的耳朵却没有听到这件事情，没有听到。然后他就发现耶稣在那里边写字啊，在地上画字，然后所有的法利赛人在七嘴八舌的对耶稣说，怎么不定罪呢？怎么审判呢？按照摩西律法我们该定死，应该把他打死啊，到底怎么办呢？就在问耶稣，想让耶稣赶快对玛利亚做一个判决。如果耶稣要是对玛利亚进行死亡的判决，那么他们就会告耶稣， 说到罗马的那个政府去告耶稣，说耶稣啊，他僭越了罗马的政权，判玛利亚为死刑了，没有把罗马政府的权柄看在眼里，而且自居为王，出面抓耶稣。如果耶稣要不这么说啊，不定玛利亚的罪，那就轻视了摩西的律法。这些犹太人呢，会以摩西轻视摩西的律法为由，把耶稣法办。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法利赛人给耶稣布置的一个陷阱，一个网罗，目的就要致死耶稣，这是他的目的。然后他们就开始急于让这个耶稣啊来这个宣判，到底怎么回事？那怎么办？其实他们明知道就两种选择，对吧？无论怎么选择，他们都会定耶稣死罪。结果耶稣没有这样去做。玛利亚在那里恐惧战惊的啊，在等待着那个无形的宣判。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在地上画字，然后所有的法利赛人往那一看的时候，他就发现，哇，这怎么我的罪都被耶稣哪年哪月哪日做的事情都写了呢？当耶稣写完这些字的时候，他停下笔来，对所有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有资格用石头把他打死。你们中间谁没罪，就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所有这些人听到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些罪都被写出来的时候，他们都灰溜溜的走了。因为如果他们再不走的话，耶稣还会继续写他们的罪，对吧？然后他们就赶紧的走了。好，注意看，大家注意听好的问题。这个时候耶稣对玛利亚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呢？耶稣说：“有人定你的罪吗？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当时的玛利亚说：“没有人定我的罪。”然后耶稣紧接着：“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然后从此以后呢，不要再犯罪。大家注意，大家听好了问题，这个重点就在这里边，也就是玛利亚他犯了罪，面对的是无情的审判，然后现在耶稣却给了玛利亚一个赦免，看到了吗？给玛利亚一个赦免，也就是饶恕了他刚才所犯的那个奸淫罪，饶恕他之前所犯的一切罪，饶恕他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注意看，这个时候玛利亚并没有遭受这种审判，也并没有遭受死亡，而且是被奇妙的赦免了。弟兄姐妹，当耶稣说赦免了他罪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耶稣，这是拿撒勒的耶稣，这是犹太人的弥赛亚。这饶恕和赦免的时候，他就信了耶稣，就是说他相信耶稣的恩典，他相信耶稣对他的饶恕，他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正因为他的这种信，正因为他这种信，所以给他带来了什么？饶恕的恩典。大家能听懂的话吗？我们大家明白这个问题啊。玛利亚是一个罪人，但他被抓起来之后，耶稣饶恕他了。什么原因呢？是因着玛利亚的信。所以我们大家注意，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也就是说玛利亚在这个被法利赛人抓起来的那一刻，来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赦免他这个罪的时候，他就已经信了。那么因着他这种信，因着玛利亚对耶稣的信，相信耶稣上，就因着玛利亚对耶稣的信，结果给他带来了一个什么恩典？就什么恩典？饶恕的恩典，使玛利亚被饶恕了。那么大家注意，大家要听好的问题，当玛利亚被耶稣饶恕的时候，当耶稣饶恕玛利亚的时候，我们大家注意一下，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那就说玛利亚被耶稣饶恕的时候，玛利亚是处在一种得救的一个状态。什么意思呢？来，我们注意这个问题哈，我们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来想啊，有些时候我们在理解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设身处地的去 这个理解的一个故事，然后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个里边的真理。我们来假设一下啊，我们大家注意，我们假设一下，比如我们然后我们亏了100万，当什么样的思想呢？就是当你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你也相信这个恩典，这个恩典临到你了，然后你也相信这个恩典了，相信这个100万还完了他给你。当你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你因为信相信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内心当中会用什么样的思想？会什么思想？你会对这个人帮助你这个人产生什么？产生感恩，产生感激，对吧？再注意啊！而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恰恰是你曾经伤害过的人。不是你曾经对他好过，是你伤害过他，是你伤害过他，能懂吧？是你曾经伤害过他，你骂过他，你可能还打过他，明白吧？然后呢，当你落难的时候，这个人还出手相救了，然后呢，你看到这个事的时候，你就心里面对这样一种情景的时候，你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感受呢？那就是，哎呀，我以前太对不起他了。是这样的吧？懊悔啊，我以前做的事情太不好了，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还有什么？对他有一份什么感激？看到吗？对你对他就有一份感激了。你大家注意听好的问题，一定要仔细听这个问题。你在这之前，你打过他，骂过他，你是在一种仇恨他的一个这么一个境况当中，就是说对他有一种仇恨，不喜欢他，是在这么一个罪恶的一个情况当中。你的思想里面充满了对他的那种仇恨，然后当你遇到这个难题的时候，他却主动帮助你解决了这个债务的问题，然后你就会对他充满了愧疚，充满了歉意，并且充满了感激和什么感动。思想上的变化就表明什么？就表明你从恨他的那个仇恨中走出来了，大家听到问题了吗？就是表明你从恨这个人的思想当中走出来了。那么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是你自己走出来的吗？不是的，是因为什么？是因着他给你的恩典，再加上了你对他这个信，就是你相信他帮你还清了这个债务。他给了你恩典，然后你又相信他替你还清这个债务了，你相信他给你一个好处，你相信他给你个恩典，然后你就从恨他的那个思想里面走出来了，我们称之为得救，明白吗？我们称之为得救。那么这种得救就是从仇恨的思想中走出来了，从这种以前的错误的思想中走出来了，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得救了，我们称之为得救了。那么这种得救的原因是因为你所恨的那个人给了你恩典，你又信你所恨的那个人给你恩典了，所以你的思想态度完全转变了，完全转变了，对这个人这种态度就彻底的改变过来了，这就称之为什么？得救。好了，我们注意这个问题，耶稣对玛利亚说，你的信救了你，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我们注意，就是玛利亚他做这个犯这个罪，他伤害的是谁呢？是耶稣。不管玛利亚承不承认耶稣现在，但是耶稣的确造了玛利亚，而且玛利亚是他的这个女儿，他是爱玛利亚的，但是玛利亚做这件事情却伤害了谁呢？耶稣，对吧？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问题。那我们再注意，当玛利亚做这件事情伤害到耶稣的时候，但是耶稣却没有这个就是计较玛利亚给他带来的这种伤害，反而对玛利亚产生了饶恕。他现在面对的是律法的审判，然后现在耶稣要对他有一种饶恕。大家知道，这种饶恕绝不是白白得来的，对玛利亚来说是白白得来的，但是耶稣能把饶恕给玛利亚，那绝不是白白的，那是什么呢？ 那是耶稣准备要钉在十字架上给玛利亚换取来的。所以那个耶稣现在虽然没有钉十字架，但是他是预先的把钉十字架那个恩典给了玛利亚。所以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饶罪才有饶恕，这个时候定在十字架给玛利亚换来的。所以耶稣现在是预先的把自己那个舍命的恩典、饶恕的恩典给了玛利亚。那么当玛利亚面对这种恩典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什么信？耶稣基督，我这么做，我伤害了，我违背了律法，得罪了上帝，得罪了耶稣，但是耶稣却然以恩典待我，饶恕了我，他相信耶稣给他这个饶恕以恩典，懂吗？他相信耶稣给他这种饶恕恩典。那么当他相信耶稣给他这种饶恕恩典的时候，他就对自己所做的充满了愧疚，我这样做真的不好，充满愧疚，而且对耶稣也充满了什么感激。他就从那个犯奸淫的那个罪的思想当中，从那个犯罪的那个思想当中，就是我不应当，我这样做不对，我不能再这样做了。他就对那个罪恶有一种反感，对那个罪恶有一种不像以前那样喜欢了，有一种反感了，而且对耶稣充满了感激。他以前对耶稣没有说多感情，对吧？而且反而用犯罪伤害耶稣，但是当得到耶稣饶恕的时候，他对耶稣就有一份感激，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并且他从那种罪恶思想中走出来了。这种心灵的变化，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得救。他能明白吗？我们称之为得救。所以耶稣这里面提到说，你的信救了你，不是指着这个玛利亚在西门的家里啊，给这个耶稣这个用香膏膏耶稣，用眼泪给他洗脚，用头发给他擦干，用嘴亲他，不是指这个，不是，是指着在这个行为之前，在这个行为之前，他被耶稣饶恕的时候，他内心当中有一种，就是对耶稣有份感激，也相信耶稣为他所做的，并且他决定，应该说他对罪恶有一种反感了，因为耶稣饶恕他了，感到哎呀，我这么伤害耶稣，我这么违背律法，但耶稣还用恩典待我，他马上就对罪恶有一种态度转变，不爱了，反而厌恶罪了，并且对耶稣有感激。这种状态，就这种心理状态，我们称之为得救。这种得救也就是以弗所说二章第八节所提到的，你们得救本乎恩里面的得救。而且这个得救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什么呢？因信称义。大家能明白吗？在被赦免之后而有的这种心灵的状态，我们称作因信称义的一个经验，这就是因信称义。大家能明白吗？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状态，这个经验，就是指着玛利亚被饶恕之后，对耶稣有份感激，对罪恶有了一种相反的态度，明白吗？并且愿意接受耶稣这个饶恕的恩典，这样的一个心灵状态，就称之为得救，也称之为因信称义。当他如此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心灵一种变化的时候，上帝就把耶稣那个义归到了玛利亚的身上，那是因着玛利亚的信，然后耶稣就把这个义呢归到他的身上。那么上帝看在耶稣这个义在玛利亚身上，就称玛利亚是什么人？义人。所以玛利亚这种因信称义的经验，不是在西门家里表现如此行为之后而产生，是在西门的家里，来到西门家里之前，他就已经因信称义了，他就已经得救了。耶稣所提到你的信救了你，是在强调他在西门家里之前的那个经验，而不是在西门家里的这个经验。啊，能有问题吗？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所看到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再 把这个问题呢更具体的讲一下。假如玛利亚他现在没有机会表现在这个，就是没有机会来到西门的家里，当他被饶恕之后，他内心当中有份感激，也相信，然后呢对罪的态度呢也改变了，就在这一瞬间过去之后他死了，就是被耶稣饶恕之后，然后他内心当中有这种变化之后他死了。假如他死了，被车撞死了，或者是出了意外死了，弟兄姐妹，他能不能进天国？没有行为，看到了吗？玛利亚他只是在这个状态当中面对耶稣的恩典的时候产生了一种信，并且产生一个感恩，并且对罪的态度产生了一种变化，没有行为表现，他也没有机会表现自己的行为，他能得救吗？100%能得救。因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得救本乎什么？恩。你的得救就是因着耶稣的恩典而得救的，也因着你，也因着你接受这个恩典，然后呢你的内心当中起了变化了，你对耶稣有份感恩了，这就是你得救没有任何的问题。能懂话吗？我们换句话说，玛利亚的得救绝不是因着玛利亚高了耶稣，也绝不是因着玛利亚用眼泪给他洗脚，也不是因着玛利亚用头发给他擦干，用嘴亲耶稣的脚，耶稣说好，你的行为太好了，所以你得救了，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所以跟玛利亚这种得救是一种心灵的得救，是一种灵性的得救，这种灵性的得救就能够导致他肉体将来得救，所以和行为没有关系，和行为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你经文，罗马书4章，我一直在琢磨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个真理我怎样才能把它讲的就是简单，然后呢让大家一听就懂的，所以我始终在琢磨这个。看到罗马书第四章，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上帝面前必无可夸。看到了吗？他的称义和行为没有关系的。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看到了，第四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是恩典。我换句话说，玛利亚他的得救那是因着他高耶稣，是因着他用眼泪给耶稣洗脚，是因着这个行为得救的话，那就不算恩典了，那就不算恩典了，乃是该得的。因为做工的得工价，那是该得的。玛利亚如果因着那个行为得救的话，那就不是恩典得救了，靠行为得救呢就是。然后保罗说唯有不做工，不做工，就是说我对玛利亚对耶稣什么都没有做的，没有把鞋的话去擦干，也没有用嘴去亲脚，什么都没做。然后圣经说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看到了吗？这就是因信称义，就是在你没有任何行为的时候，因着你的信，因着你接受耶稣这个恩典，因着信你接受耶稣这个恩典，然后内心当对耶稣产生了感激，并且恨恶罪恶，当你内心当起到这种变化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得救的情况，这就是一种因信称义的一个经验。如果当我们的心灵产生这种变化之后，下一秒钟我们就睡去，我们就死了，弟兄姐妹，你能安然见主。为什么？因你因信得救，你已经经历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经验。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教界当中最伟大、最简单、最奇妙的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的得救就是因着这个得救，这就是我们的得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罪人，当我们真的能够有一天感受到耶稣的十字架，感受到了耶稣在你身上的那份恩典，感受到了耶稣对你宽容，对你的饶恕，感受到了耶稣对我们的洪恩，感受到了耶稣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我这么不配， 我这么糟糕，我这么有罪，我犯了这么多的罪，耶稣居然没有和我计较。当你有了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因着信接受了这一切的时候，你的内心状态就处在你得救的状态，你之前那些罪都因着。弟兄姐妹，就这么简单，我们的得救，上帝所给我们那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你们得救本无恩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怀师母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很好的去默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去仰望耶稣的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你越仰望基督的十字架，你越看到他对你的牺牲，你对他的信就越增加，你对他的感恩就越增加，你对他的感恩越增加，你这种因信称义的经验就越增加，你越恨罪了，这种经验越增加的时候，你的因信称义的经验就越增加。所以怀师母说，你要去默想耶稣，去仰望十字架，这就是保怀师母所讲的。那么，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信而得救的。好了，弟兄姐妹，注意听，有一些，有好多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人，也有很多的教派。他们在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们就到这儿为止了，强调这个问题。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注意哈，假如说我们的生命没有，我们经历了因信称义经验之后，我们没有死，没有马上死，那好，我们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办？听好的问题啊，我们还做那个例证，怎么做呢？外债，然后呢，你曾经伤害的那个人呢，他替你还了，对吧？然后你内心当中就非常感激这个人，对吧？特别的感恩感激啊，悔恨当初对他所做的那些恶，对吧？好了，这种状态是我们得到恩典之后，得到那个人的帮助之后而有的一种状态，对吧？好了，我没死，我们又开始生活了，开始好了，一天两天三天，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帮助你的那个人现在他需要帮助了，他需要帮助了，可能有的你他自己扛不上去了，你知道了，然后怎么办？会怎么办？你马上说，哎，我帮你扛，是吧？还有从水拎不上去的，你会怎么说？来，我帮你，对吧？所以我们产生出这个好的行为，对这个人的付出行为产生了，对吧？那么大家注意，大家就思考的问题，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呢？这个行为绝不是我们得救的那个行为。什么意思呢？我说的呢，就是说决定我们得救的那个行为，不是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得救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人的好行为，就是这个人的好行为，在之前没有这个好行为之前，他已经得救了，就是他已经从罪的状态中出来了，已经从那个罪的思想中出来了，已经对的人已经感激了，所以他这个好行为乃是对耶稣那个恩典的一个回报，那个好行为乃是这个人，这个欠债的人对帮他还债之人的一个感恩的表现，亦或者是说一种得救的一种表现，绝不是他得救的原因，能懂话吗？这个好行为是这个人得救的一个表现，绝不是他得救的原因，能懂话吗？是他得救的一个表现的原因，得救的原因是因着恩，是因着恩典而得救的，那得救的表现在哪里？行为，透过行为表现出来，什么意思？我们大家注意，比如说玛利亚，我们来讲玛利亚，她对耶稣有份感恩，她对耶稣的饶恕有份感恩，对罪呢有一份憎恶，她也信了耶稣， 是这样的吧？好了，他就有这种，他有这么一个状态，我们称之为得救了，对吧？那么我们注意，这是他得救的状态。然后呢，他有一天听到耶稣快死了，快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对吧？要离开他了，并且他知道现在耶稣正在西门的家里坐席，然后他马上就把那个钱买了香膏，然后就来到耶稣的，来到西门家里，膏了耶稣，用眼泪洗，洗了他的脚，用头发擦干，这些得救的一个表现，或者说，是玛利亚已经得救的一个表现，或者说已经是因信称义的这个表现，绝不是玛利亚得救的原因。是不是说，哎呀，玛利亚，你把香膏都给我了，好了，你因着你这些行为，你得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好行为就是玛利亚得救的原因了。但是不是的，玛利亚是先得救的，是因着恩典先得救的。然后他面对耶稣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感恩的行为。所以这个行为绝不是玛利亚得救的原因，是玛利亚得救的一个表现。你去死自己就想这个问题，这两句话，懂没有？所以玛利亚的行为是他得救的一个表现，玛利亚那个行为不是他得救的原因。因着玛利亚的信，接受他的恩典而宣布他得救了，先得救了，得救之后看见耶稣有需要，然后他就有了一个回报主恩的一个行为。玛利亚为什么哭？弟兄姊妹，为什么哭呢？他为什么好好的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也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跟耶稣说什么，他面对耶稣就哭了呢？他怎么就流眼泪了呢？因为玛利亚，他回想起他犯罪之后，耶稣对他那个饶恕没有打死他，他没有，那个时候他没有任何好行为，他非常糟糕，但耶稣饶恕他了，所以他始终想着自己蒙耶稣的饶恕那个恩典，心中有一种感激，有一种感恩，所以他流出了眼泪。这个眼泪是这么来的，他是香膏来换取得救来的，也不是用自己的头发擦耶稣的脚来换得救来的，不是，是他已经得救了，然后而有的一个感恩的行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例证，我们欠了那么多钱，别人替我们还了，然后我们已经自由了，我们已经在这个债务底下脱离自由了，我们对这个还债的人我们用感恩，所以当他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这个行为，我们这个对他这个好行为是他帮助我们的原因吗？不是的，乃是在我们还不好的时候，他因着他自身的好帮助了我们，因着他不和我们计较，因着他对我们的饶恕他帮助了我们。所以当我们无条件的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对这个人产生感激，然后就有了一个行为表扬。所以行为是得救的表现，绝不是得救的原因。所以因信称义使内心当对耶稣的感恩，对罪态度的转变，当有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你得救了。如果我们真的在有了这个思想之后我们死了，你就耶稣基督复临的时候我们就得救，我们会复活的。十字架这个强盗就是如此的一个因信称义行为，在十字架上灵性得救，对吧？你内心当充满了对我的感恩，你对罪的态度也转变了，所以耶稣对这个十字架强盗说，你得救了，将来在我德国降临的时候我一定让你复活。你说这个十字架强盗他有好行为了吗？他产生出好行为了吗？没有，因为他生命已经结束了。所以有人说啊，他好像太简单了。不，我告诉大家，一点都不简单。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十字架强盗不死的话，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就有了份，有了对耶稣的一份感恩，对罪有了一种恨，当他不死之后，他如果不死的话，从十字架下来的话，这种感恩会一直存在在心里，然后他就会在生活中表现出得胜罪的，就回报主恩的那个行为，和我们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得救的原因，得救的根本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没死的人能够表现出得救的那个表现， 就是得救的那个表现，那个效果表现出来了。死了的人没有机会表现了，但是他里边得救的状态是一样。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感恩的人，一个感恩的人，一个对罪恶有恨恶的人，一个对耶稣有信的人，就对耶稣有信，他就会产生感恩，产生感激，这样他就在自己的属灵灵性上有了得救的经验，然后在行为上，当耶稣需要什么的时候，大家记得我以前和大家讲过主要用他那课，对吧？那个人，耶稣说你去到这个到跟旁边有头驴，没人骑过的，你把它解来。有人如果问为什么解我的驴呢？耶稣说你就说一句主要用他就可以了。结果门徒去的时候真是这样的，一说主要用他，那个人什么都没有说。就让门徒把驴牵走了给耶稣。弟兄姐妹，那时候的驴很值钱的，不像现在啊，几百块钱、几千块钱。那个时候，那可以说是一家人的家当。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勇于，就是乐意，什么都没有说，二话都不说就牵走给耶稣了呢？因为对耶稣有感激，因为之前他蒙受耶稣的恩典，对耶稣的感激始终存于心中。现在终于有机会。耶稣需要我了，所以他就这么做。所以他们是已经得救了的人，然后透过行为把这种内心的信和经验表现出来，绝不是因着。所以说这些得救的玛利亚也好，还是亚伯拉罕也好，还是这些古圣先贤也好，还是等等啊，这些人他们虽然有好多好行为，但他们知道那些好行为绝不是我蒙恩的条件，是我在没有这些好行为之前，就因为耶稣的好他就对我好了，就因为耶稣的好他就对我有恩典了。我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的好得到这个恩典的，不是因着我的好行为耶稣才给我恩典的。所以这些人很清楚这个行为到底是啥行为，这个行为绝对不是我得救的这个原因，那是我对耶稣感恩的一个表现。所以所有这些人他们都不会把自己的眼睛盯在我的行为，盯在我为耶稣付出，他们知道在我啥都没付出的时候耶稣就给我恩典了，所以他们会把所有的心思集中在十字架上，集中在耶稣对他那个好上。所以保罗说我什么都不夸口，我不夸我建立了多少教会，我也不夸我找了多少公理传福音，我也不夸我为耶稣的缘故我受了多少罪，我付出多少。保罗说我这些我都不夸，为啥呢？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蒙恩的原因，我蒙恩的原因是耶稣爱我，我蒙恩的，所以我只夸耶稣对我的赦免。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人也有很多的教派，他们把因信称义只局限于一种内心的经验，然后呢不去透过行为把内心经验表现出来，这是对因信称义理解的一种偏差。还有一种人呢跑进另外一个阶段，就是用断一个人好与坏。大家注意看，玛利亚在出现在西门面前的时候，出现在西门家里的时候，其实玛利亚就已经处在一种得救的状态，已经有了因信称义经验了，对吧？但是你发现那些人，那个西门还把玛利亚看作是个什么人？罪人。你就是个罪人，怎么允许耶稣怎么允许这个罪人洗他的脚呢？所以你看到人去观看一个人这种因信称义经验的时候是透过行为，往往判断是错误，但是耶稣判断一个人是根据人内心的经验，是根据内心的。所以我们的行为是表现我们内心诚意经验的一种表现，但是有很多人把行为看作是得救的根本了。所以你没有行为你还能得救吗？你得付出，你得这个牺牲，你得如何如何。弟兄姐妹，如果把它看作一种得救的根本，这就是因行为成义，毫无意义和价值。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极力反对的，也是当时加拉太教会被盗的一个原因。所以今天我们
不要走偏了，只强调信，说我就信，而没有行为。
啊，
没有行为的信，怎么能表现出信来呢？你的行为在哪表现出来？你的信在哪表现出来的呢？那就没有了，没有表现就证明。比如说我有钱，我说我有钱，但是遇到东西我买不起，
那
算什么有钱？对吧？所以信心要透过行为表现出来，但是那个行为绝不是他得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恩和信他得救了，然后他先得救，再借着行为表现出来。如果没有信心，只强调行为，我要有好行为，那个行为就没有价值，就没价值。不是从感恩，不是从信中出来的那个行为，行为就毫无价值，一文不值，一文不值。所以说，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仰望主，立十字架，然后呢，相信耶稣对我们的恩典和慈爱，人有一份感恩的时候，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经验，已经在你的里面。然后，在现实的生活中，有需要耶稣啊不。耶稣有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积极的表现出来，啊，这个行为证明你已经得救了。没有这个行为证明，如果你有这个经验，那就意味着你也已经得救了。但是上帝给你存留时间，然后我们就积极的表现出来，完全是被耶稣的爱所激励和推动着去做这个事儿，不计较任何的得与失，不计较能不能得好处啊。能不能得到利益啊？我做完之后能不能说好处？什么都不计较，他只知道主对我好，之前对我好，现在我得对耶稣好。他对耶稣好，是因为他先得到耶稣的好而有的一种变化，一种果效或者一种反应。他绝对不是因着他对耶稣的好而使自己得救，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伟大的、简单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非常的奇妙。弟兄姐妹，这就是一种恩典，靠恩得救的一种经验，靠恩得救的一种体会。所以一定要很好的去理解、默想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真理。我们还没有继续讲完，等我们下一次我再有课的时候，我和大家会继续讲另外的一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今天上午呢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去体会、默想、去琢磨我们今天上午所讲的这一课，它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它也是圣经的中心，也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一个简单而伟大的一个方法，也是我们得救的根本。好，我们今天上午呢就到这里。